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638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冤狱七年半，坦坦荡荡正实法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9日。我今年77岁，修炼前多种疾病缠身，三伏天穿棉袄、棉裤、棉鞋都冷，五脏六腑都痛，最后胃疼得咽不下饭了，每天只能喝点米汤。在我生命垂危时，1998年幸运地修炼了法轮大法，学法练功一个月后，所有的疾病都不医自愈，是慈悲的师父救了我，给了我新的人生。一，被下毒药后坚守正信。由于自己在修炼上有漏，在2016年4月被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。为了构陷我，610人员给我吃的面条汤里下了毒药，致使我头脑迷迷糊糊的，心里明白，说话却困难，2年多以后才恢复了记忆。被绑架8个多月后，被邪党冤判7年半。入狱后，我被关押在集训监区，那是严管区。监狱有令，转化一名法轮功学员包家和监室内组长加分，用来减刑。在冤狱7年半的迫害中，调换了许多包家和组长，他们为了转化我、加分减刑，都对我残酷的迫害、折磨和毒打。我虽然头脑迷糊，但在我的记忆中有三首红吟：无存、正念、正行、怕啥。天天背着三首红吟，坚定对师父、对大法的正信，在师父的保护和加持下，不迷不惑，正念正行，放下生死，坦坦荡荡地证实大法。入狱3天后，包家和组长互相串通，将我摁倒在床边，一边一个对我脸部暴打、扇耳光，把我的假牙都全部打碎了，牙床、舌头和腮帮子都割破了，口腔内全是血，面部被打得肿起来成紫青色。我天天被逼迫坐小板凳，手放在膝盖上不许动，动就被包家辱骂和毒打。很多邪物者轮流围攻我，向我灌输邪物的理。入狱的第7天，在我上厕所回监室时，4个犯人狠狠地抓住我的2只胳膊、2条大腿，将我抬高后松手，往地下猛蹲，反复蹲了很多次，心、肝、脾、肺、肾、五脏六腑都快蹲碎了，头部要炸开了，鼻子里鲜血直流。然后一个犯人拿张空白纸说，只要你转化，往纸边上写你的姓就行。我放下生死之念，反复背红吟中的无存，心里求师父救我的命，就是死也不能背叛师父、背叛大法。犯人们看我惧血，就架着我，将我拽到为转化法轮功学员制作的凳子上，凳子中间鼓起，他们架着把我摁到凳子上。我不转化，犯人们想往死折磨我，害怕我喊，将我的嘴用抹布堵上，之后用透明胶带粘上，将2只胳膊反拧到背后去。一个犯人拿来一根绳子，要套在我的脖子上，并恶狠狠地说，你不转化，就在地上拖死你。另一个监视的一个善良的犯人过来说，不许你们折磨死他，他如果死了，家人来要人时，我来作证，就说是你们害死的。犯人们才住手。我被迫害得不能走路，疼得5天5夜没合眼，上厕所都得用人抬着，在厕所里，犯人还对我又踢又打。狱警让犯人抬着我下楼去市里医院拍片检查，是腰椎骨严重骨折。狱警们将我戴上手铐和脚镣，用铁链子锁在床上，给我打了7天7夜点滴， 腰部仍剧烈疼痛。回监室后，在晚上睡觉时盖上被子，躺在床上将腿双盘三次，疼痛才有些减轻。我知道这是师父在为弟子承受。二，反迫害正实法。入狱半年后，我想，大法弟子要走师父安排的路，要正实法，不能只是承受迫害。犯人们对我暴打和辱骂，都阻挡不了我正实法。囚服是犯罪的人穿的，我是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，穿囚服是对大法的侮辱。于是我脱掉囚服，包家对我辱骂毒打。上厕所时，包家把囚服披在我身上，并摁着囚服往厕所走。从厕所出来后，包家再把囚服披在我身上，摁着囚服回监室。一次我上厕所，包家将囚服披在我身上，他没用手摁着，我将囚服扯下来扔到地上。包家对我辱骂和毒打后，去报告给狱警。每天点名时，监室的人都站起来排队。我想，我是大法弟子，不是犯人，不能排队。包家骂着将我拽过去，强行让我站着排队。我转身就往回走，坐在床上。包家对我又踢又打，又是骂，之后又向狱警报告。我想，我是练功人，大法弟子练功就是在正实法，于是我就开始练功。包家动手对我暴打，用脚猛踢我的脸，脸被踢出血了，面部被打得鼻青脸肿。我心想，大法是我的命，练功是法的一部分，不打死就练。我反复背红岩二中的正念正行。包家阻止不了我练功，就去报告给狱警。一位善良的狱警来监视说，练就练吧。他们就让我在床边练，避开摄像头。一次我身体宵夜，前胸骨缝处皮肤一块一块的腐烂掉了，露出了鲜红色的烂肉。我增加练功时间，在我练功时，包家把我按到床上又骂又打。他累了不打了，我就继续练。每天练三次动功，抱轮断断续续地抱一个小时。不长时间，在师父的保护下，腐烂的地方长出了新鲜的皮肉。三，法轮大法好在监狱内回荡。在2020年至2021年期间，晚上点名时点到我的名字，我就大声说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每当我喊时，包家对我辱骂毒打。一个写物者大声喊，你这是吵奸闹狱。我正告他，大法弟子在正实法。当我喊到第三天时，我做了个清晰的梦。我从监室里走了出来，来到一个宽阔的地方，两边是树，中间是一条笔直的宽阔的大道。我穿了一双白色的袜子，没有穿鞋。我想，怎么没穿鞋呢？当我找鞋时，看见道路上全是细细的白沙子，白沙子里埋了一堆一堆的碎鞋片，有的还露出外面。醒了之后，我悟到，袜子、白沙子都是白色物质，鞋子的鞋与邪恶的鞋同音，鞋子碎了就是邪恶解体了。我穿白袜子没穿鞋，走在宽阔的白沙子铺的道路上，证明我路走对了，是师父点悟，我要继续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于是我天天喊，连续喊了11个月。那些日子，我感到心情非常愉悦，空间场非常清澈，包家和犯人们对我暴打和辱骂，都不能阻挡我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有两次，省政府检察院、中共政法委等多个部门10多人来监狱各监室检查。我心想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得正实法。 当官员们两次来到我待的监室检查时，我都说，各位长官你们好，你们辛苦了，请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躲瘟疫，保平安，保吉祥。这些人都很惊奇地看着我，谁都不说话就走了。我知道他们明白的一面很震撼。自从我喊法轮大法好之后，监室内安静了许多，犯人之间很少有打仗骂人的了。四，大法显神迹。一名犯人在值夜班时口渴了，我说，我杯子里有水，你倒吧。他连喝两杯，第二天他拽着我，眼里含着泪对我说，是你把我救了，我不知道得了什么病，成天身体难受，都不想活了。昨天喝你的第一杯水时，胃就感觉可舒服了，过一会儿也不痛了。昨天晚上值完一个小时夜班后，倒在床上就睡着了，睡得可香了，疫病好了，是你救了我。我说，我是修大法的，是我师父救了你，你和大法有缘，你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生命得福报，平安吉祥。他明白真相后，高兴地做了三退。通过此事，我悟道，这是师父对我的鼓励，我的修炼路必须走正，才能得到师父保护和加持，才能起到正实法的作用。监室的窗台上养了一盆尖角秧，枯萎了，叶子都掉没了，光剩下杆了。一名犯人天天用我喝的水浇，没有几天，尖角秧复活了，长出了绿叶。半个月后，杆上都发出了新芽。一个月后，尖角秧枝繁叶茂。在2019年，我头部夜里在往外推，脑袋上全是头皮屑，一层一层的脱皮。同监室一个被转化的人说我是传染病，不让我洗澡，也不让我洗头。一天，有个包家看我不注意，拿一瓶碘酒全倒在我头上。没有几天，头发一片一片地往下掉，头顶部的头发被碘酒烧得全部都掉光了，四周没有掉的头发像棉花一样全白了。经过一年多的时间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光秃秃的头顶长出黑色的头发，四周的白头发也都变成了黑色，犯人们都感到大法的神奇。这名被转化的人，他在第一次被转化时，没有几天就出现了脑血栓症状，四肢瘫痪。他知道是骂师父、骂大法犯罪了，他写了严正声明。不长时间，脑血栓病好了。他反复四次，慈悲的师父都管他了。五，相信法轮大法好，元神成天神形象。在被非法关押在监狱的七年多时间里，我给许多人讲了真相，并做了三退，告诉他们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，生命得福报。很多人明白真相后，都相信法轮大法好，对大法都很敬佩。有一名刑事犯明白真相后，高兴地做了三退。还有五个月他要回家时，他新买一双鞋，仅穿了两天，狱警给他调到楼下监室。他说，我要走了，这双鞋送给你吧。我说，不要，你留着穿吧。他说，你是好人，就送给你。说着，他把鞋扔给我，他就走了。有一个木材公司的董事长，人很善良，我给他讲真相，他相信大法好，并做了三退。我俩在一个监室有半年多，一次他对我说，你人真好，在我接触的人中，你诚实善良，我有钱，有多处房产，你出狱后上我那儿去，把你工资给你儿子，我的房子给你一处住，你生活的一切费用我全包了。我说， 谢谢你。在一次打坐中，我看见他是一位天神，高大威猛，脸色闪着红光，身穿盔甲古代装饰，全身金光闪闪。他认同大法，善待大法弟子，他的天国世界亮丽辉煌。六，迫害大法弟子的包家呈现鬼的形象。一次，某包家拽着我的头发，将我的头部往床边猛磕，对我暴打，鼻子被打得止不住血，哗哗的流，一卷卫生纸全擦血了。监狱里上厕所得向组长报告，我想我是大法弟子，向你打报告，你也是在犯罪。一次我上厕所，此包家站在临监室和人说话，他追上我，照我后背咣当一声猛击一掌。我从厕所出来，看到包家在门口站着，他的面容变了，他的脸部没有肉皮，鲜红色的肉在往下滴血，两只眼睛是两个窟窿在往下掉眼泪，身穿一身黑纱，又长又肥的袖子像个鬼魂。他像纸人似的飘着回监室，到监室门口时，看他还是那种形象，进监室后他的脸变过来了，是哭的面相。后来回到他的床位时，是飘着回去的，他坐下时，他的脸又变成鬼的形象了，很吓人。我想，让我看见他像鬼的形象都不是偶然的，他的阴魂是地狱之鬼了，我得救他。于是我就给他讲真相，告诉他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，善待大法弟子有福报。他半信半疑。结语：入狱前，警察给我吃了迷糊药，我会背的法都想不起来了。后来监室调换来一位同修，他会背许多法，他背我听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的记忆恢复了，我背会了红吟67首。我知道这是慈悲的师父安排的，让法充实我的头脑，给我力量。在冤狱迫害的7年多时间里，如果没有师父的保护，没有大法的导航，我是走不过来的。是慈悲伟大的师父为了成就弟子，鼓励着我，保护着我，加持着我，使我在残酷的迫害中正念正行，正念闯过了生死关。弟子无限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按照大法做受益无穷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圆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8日。我是1998年8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此前我看过太多得了不治之症而离世的人，也见过许多在天灾人祸的意外事故中丧生的人，特别是有很多亲人邻里不幸得了脑血栓、脑出血等疾病，落下严重后遗症的人艰难度日，导致全家人都痛苦异常。每当我看见医院里那些痛苦呻吟的病患，那些在炎炎烈日下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苦耕作的农夫，我的心像被压上一块巨石一样压抑，不知如何缓解，真的感到人生是多么无常，人生为何有这么多的苦难，不知谁能告诉我答案。 我的内心深处很是迷茫，人类的贫富贵贱、生老病死，究竟是谁在主宰？我知道不会有人给我一个答案。1998年的一天，因缘际会，我看到了转法轮，我一下子就明白了许多人生的问题，明白了人通过修炼是可以提高生命的层次，人从善如流会得福报，人做坏事会有恶报，一切的疾病、苦难、所有的不幸都是来源于业力轮报，人要真正的解脱生死轮回，就唯有修正法，这真是老天垂怜。我就像走失的孩子见到了父母一样高兴，从此我的人生有了航标。一直以来困惑我的人生和生命的问题，在这里找到了答案，我知道该怎样做人了，我从此踏上了生命升华之路。一，按照大法做，受益无穷。人们都知道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可是在现实生活中能有几个人能做到呢？人心对钱的欲望就像一个无底洞一样，永远也得不到满足。在转法轮中，师父多次讲到有得必有失的道理，多次讲到利益之心的问题。我和丈夫退休之前，因为丈夫失业，我也没有工作，生活得很艰难。我家的一个手中有些权力的亲戚主动地跟我们说，我给你们办低保吧，你们多整几个户口本，我多给你们办几个。那时他真的能办到。我对丈夫说，我是修炼人，不能那么做，要办就只办咱们俩的，别干那些不符合政策的事，不但给人家添麻烦，咱们也不能干那些违背大法的事呀，有得必有失。他也非常赞同，修去贪心让我活得很坦然。二，在哪里都对别人好。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，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，与人为善。我们作为大法弟子，无论在哪里都会遵从师尊的教诲，按真善忍的标准做人。几年前，我们几位同修因给世人讲真相，被绑架到拘留所，在那里也同时有几位刑事犯人，因为身体不好，整天的不是买这个药买那个药，要么一会儿抽了，要么一会儿没气了，要么吸毒的人犯毒瘾了。可是我们几个大法弟子真的是充满活力，而且我们的生活用品全间号的人谁缺谁用，谁身体不好没钱订餐的，我们就给他买。而且每当有新进来的犯人没来得及存钱的来订餐，狱警就会问我们，有新进来的没钱给不给订饭，我们都会很和善地告诉他，给他订吧。没几天的时间，拘留所里很多的人都见证了大法弟子的善良祥和。有一个狱警在我们的监号里训斥那些刑事犯人说，你们看看人家练法轮功的，你看看人家的精神状态，你们再看看人家是怎么做人的，你们也跟人家学学。有一个刑事犯人开玩笑地说，那我们也练法轮功，就说是你让练的。他笑着说，谁问我，那我也不会承认的。别的监号有几个犯人一见到我们就喊，法轮大法好。三，去病健身见奇效。2022年四月份的一天，我早晨醒来，刚要起来晨练，突然头晕的动不了，而且伴有心脏疼痛，同时全身都被汗水湿透，脸上的汗水在不断的往下流。这来势汹汹的病业磨难，并未将我吓倒，我的思维非常清晰。同时师父的法不断地在头脑中显现，我严格按照大法指导，师尊的慈悲点化， 几天的时间恢复如初。今年三月的一天，我突然出现了常人的脑血栓的症状，因为我的父母、兄弟姐妹全是这种病，所以有的亲友经常告诫我注意，但是在我的内心，知道我是修炼的人，肯定跟他们不一样。可是一旦出现这种现象，内心未免有些慌乱，但是心一旦静下来，能站在法上认识，一下子脑中跳很多法来。如转法轮中讲，作为一个修炼人，今后的人生道路会改变的，我的法身要重新给你安排的。怎么安排？有些人生命进程还有多少，他自己也不知道。有些人过一年、半年可能要得大病，一病可能要好几年。有的人可能要得脑血栓或者其他病，根本动不了。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中，你怎么修炼呢？我们都得要给你清理，不能让这些事情发生。想到这里，我的心情轻松了。这时我丈夫要找几个同修帮帮我，我告诉他，过关只能靠自己，而且他们都很忙，你不要担心，我只要心中有师有法，一定没问题。但是在过程中，师父看我时有人心泛起，就派我弟一位修得非常扎实的老年同修来到我家，因为他不常来我家，就在我最需要的时候来了。还有一位同修提醒了我的很多需要去掉的执着心，同时他们都无私地给了我很大的帮助。这样我在师父时时的看护中，在同修无私的帮助下，六天的时间完全恢复正常。这样的奇迹现代医学是无法解释的，这样的事在我身边的同修中还有很多。有个同修腰椎摔伤了，不治自愈，后来同修因要办事去医院拍片才知道腰摔骨折了。有个同修摔伤了胳膊，胳膊往起一抬，小臂自然下垂，自己简单的包扎一下。在信师信法的强大正念中，在师父的看护下，一两个月不治自愈的。还有个同修在今年年初，身边的人 90% 多都感染新冠病毒时，也出现阳了的症状。女儿早晨见状说，妈，你也阳了，看你整个人小了一圈，而且脸也黑乎乎的。她告诉女儿，你回家吧，我没事儿。女儿走了，她就开始练功。当她练到第五套功法入定时，看到师父手捧着金光闪闪的大圆满法出现了，练完了五套功法都好了，整个人感到身轻如燕。傍晚女儿不放心，又来看望时，一进屋愣在那里，大声喊道，妈呀，你都干啥了？太神奇了，妈，你快照照镜子看看。当同修来到镜子前，看到镜子里的自己，也感到太不可思议了，整个人白白净净，精神焕发，跟早晨练功前判若两人。这样的事情在我们修炼人中太多了，说出来很多人也不会相信，但这却是事实。在20多年的修炼过程中，法轮大法让我和我的家人受益良多，无论在身体素质上和精神境界上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在整个芸芸众生中，虽然当下大法弟子还在被中共残酷的迫害，但是我们所有的大法弟子都会无私地告诉所有的迷中众生，我们是这个世界上最最幸运、最最幸福的一群人。法轮功的修炼者，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，做个好人、更好的人、为他人着想的人。在修好自己的同时，也将法轮功的美好神奇，冒着被抓、被判、被活摘的危险，传给了更多的亲朋好友。 同是家人。法轮功在中国大陆被迫害已超过20年，却传遍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使亿万人受益。国内大法弟子在长期残酷的迫害中，坚持和平理性地讲清真相，只是愿众生都能得到大法的恩泽，在人生的苦海中能得到大法的指引，送给众生一个人生的航标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把心扭转过来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7日。最近，我和同修甲在一起配合做讲真相项目，我们两人在时间的安排和具体事情上出现了一些不同意见，心里感觉有些间隔，但又不知怎样和同修在法上交流，不自觉地就表现出有些消极，心里有点不愿意和同修甲接触。有一天，我在工作没有交接完，就和同修甲道别离开了。结果我走后，同修甲发现我的工作做得一塌糊涂，完全是不负责任的状态。第二天再见面时，他说了一些抱怨的话，很难听。我听了，表面上没有动气，但是心里一直在翻腾。我也知道应该负责任，但是他那态度跟个常人一样，像是领导在安排工作，一点善都没有。一忙起来就像忘了自己是修炼人，只顾赶进度了，这也不对啊。回家后心里一直不好受，甚至想到了不行就从项目中退出来。这一念出来后，我赶快稳住自己的思想，再衡量衡量。我们都是为了正实法救度众生，即使有矛盾也不是为了个人恩怨，是为了共同配合好正实法，不能影响救度众生的大事，否则不上了旧势力的当了吗？同修批评的对，不负责任做大法的事，怎么能起到应有的救人作用呢？对照法归正自己后，我放下对同修态度的看不上，放下自我，认认真真的、负责的将工作做好。第二天，当我把所有工作都做完，将工作交接的任务写好留给同修时，脑中突然出现了一段师父的法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比如说我们常人有各种不好的心，为了个人利益，做了各种不好的事情，会得到这种黑色物质、业力。这和我们自己的心是有直接关系的，要想去掉这个不好的东西，首先得把你这颗心扭转过来。我回想这两天思想中的反应，真的是一个扭转的过程，激动的眼泪都掉下来了，谢谢师父的点悟。后来同修甲告诉我，他那天发脾气后，马上就感觉另外空间师父棒喝了他。他一直没有告诉我，我很高兴他也在法中归正过来了，我们能同时在矛盾中提高上来，真的是发自内心感谢师父的良苦用心。我想起了师父的法，师父在《精进要旨》在认识中说，真能这样提高上来，你们在纯净心态下所做的事才是最好的事，才是最神圣的。个人体悟不足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